好，这一节开始呢，我们要来谈方便易行的大圣。好，那分几个小节哈。方便易行的大圣哈，那么我们上一节是讲身智大行，好，身智大行的大圣哈。那么除了身智大行的大圣之外呢，大圣佛法还有所谓的重信仰跟通俗的这个面相，因为我们讲大圣是蛮多面相的啊，信智悲三个面相呢。那么身智大行就是智跟悲，好，那另外还有信仰的通俗的这一面。好，那这一面呢，其实对大圣佛法的发展演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讲大圣不能偏重于身智大行啊，还有呢这个方便易行的大圣，对整个大圣佛法推广也是蛮重要的。首先提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那么大圣呢、啊，念佛法门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圣要成佛嘛，所以念佛法门呢、啊、就特别发达。那其实念佛法门并不是在到大圣才有，那这个其实在这个解脱道啊、哦、佛陀时代就有所谓的六念法门里面就有了。好，所谓的念佛哈，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刚刚讲说是个众信的哈，这样的一个根性哈，这个众信的，那么就是什么慧若性强，因为众信嘛，就是性比较强，性强。那另外相对有时候也会慧若，不是性强都会一定弱，也不一定啦哈，但是往往啦性强的时候会弱，那有这样子根性的好众生呢、啊、好，那会怎么样呢？怕堕落，好，那么没有呢现身修正的自信。好，其实有以这个深深有深深智慧的人，那你只要有空性的智慧，哪里需要怕堕落？好，有空性的智慧的话，那一定这个透过你在这个大行哈，在菩萨道的实践的话，那会怎么样？那会越来越好，好越来越提升，因为你有空的智慧，那么无所着，然后你又努力的去大行，好，那一定会一生比一生的进步，好，根本不可能会堕落。但是因为它会比较弱，哈，所以生怕堕落，那么没有现证的自心，所以呢，在解脱道里面呢，就有所谓的六念法门，好，又叫六随念。那六念法门为什么佛陀要开示六念法门呢？那主要是有些佛弟子呢，在黑暗、恐怖、生病、孤独的时候呢，那害怕，好，生病或是面临死亡的时候，好，或是面这个黑暗、恐怖的时候呢，那会害怕。好，那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佛陀教他呢修六念法门。好，那这个透过六念法门呢，能够让心呢、哦、安定，没有不害怕。那哪六念呢？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好，那就是三宝嘛。好，就是意念三宝。念戒，就是呢自己曾经啊所修的戒行清净。好，念思，就是自己曾经做清净的布施功德。念天，好，就是六一天，就是因为有信跟戒啦，好，还有思啦，所以呢将来能够呢升天界。这是六念法门，好，这是佛陀时代所教的。那六念法门里面就有念佛啦，好，念佛。那么大圣佛法，好，大圣念佛法门的开展，好，大圣念佛法门特别的发达，在六念里面可以说念佛法门特别发达。好，那为什么念佛法门会发达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大圣要成佛嘛，好，佛德崇高，菩萨行伟大，好，所以佛弟子呢有心向往，好，这个大圣就是要成佛，可是好有心向往，但是呢又怕怎么样长期在生死中利益众生呢、啊、怕会堕落，好，这是一个凡夫很自然的一种心境，好，特别是像我们中国佛弟子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哈，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依信愿哈，那么信愿佛菩萨的这样子的一个悲愿呢、啊、求生净土， 能够呢到了净土能够见佛闻法，就不会堕落。好，那这是为什么净土法门会特别发达的原因。好，就是有这么一类的众生。好，这其实这一类众生还在蛮多数的。好，就是啊念佛法门的开展的一个原因。好，就是很多众生怕呢那长期在生死轮回中呢会堕落会迷失。那么念佛法门的广大开展，说明了菩萨道甚深广大，但是呢成修菩萨行不容易。那么三大阿僧祇劫啊，好，甚至于龙树说无量阿僧祇劫，哦，这个叫一般众生有点好不堪啊，所以菩萨行不容易。好，那么往生净土的好处是什么？不会退啊，不会退堕哈。那么这个呢正与六念特别是念天的意识呢哈有共通性哈，六念里面天嘛哈，那这个极乐世界哈，所以算是哈这个天国哈。大圣的念佛法门广大众多，好，在很多的经典都有好说到，比如说阿弥陀经啊、阿处佛经等哈，那遍历到呢宝积部还有呢这个经籍部里面都有。那为什么要念佛？这边简单的好，因为这个印度佛教思想是只是提纲挈领的一些重点。为什么要念佛？简单的提出几个，第一个可以往生佛国，好，到极乐世界，甚至于到呢不一定到极乐世界，你可以到东方净土啊，好，阿处佛净土啊，好，或者是这个药师佛净土啊等等的哈，可以往生佛国。好，那往生佛国你就亲近佛菩萨，可以见佛闻法，不断进修。比如说你可以到哪里？可以到弥勒净土，好，那么也可以呢见佛闻法，不断进修。这是啊这个好往生佛国。还有呢不退菩提，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退菩提就呢不会堕恶圣。你堕恶圣，你要再转到菩萨道很难。好，那么不退菩提，念佛不退菩提。还有得陀罗尼，这个陀罗尼一般我们觉得蛮陌生。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慈啊，那念佛能够呢念佛能够怎么样生生世世的慈，就是不忘失佛法。那这个太重要了，能够不忘失佛法，念佛见佛忆佛哈。再来念佛法门呢是可以忏悔业障，好，念佛可以忏悔业障。好，那讲到忏悔业障呢，那就先提到不是大圣才讲忏悔。好，忏悔业障当然是大圣讲忏悔业障，可是在解脱道里面呢是讲忏悔。好，在解脱道里面，佛法就是指解脱道，解脱道里面讲什么叫忏，你要讲忏悔业障，先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忏是什么？忏就是忏魔。好，忏的意思是忏魔。好，忏魔是什么意思？就是容忍，好，就是请求原谅，好，就是求那么僧团里面当然就是僧众，好，或是你对某一个人有所对不起，那么就在对方或僧众面前呢、啊、请求原谅自己的过失。所以忏呢是请求原谅，悔呢悔是说，好，把自己好这个要把它说出来啊，我昨天哈啊这个。讲话很冲哈，得罪人哈，请原谅哈，要把内容说出来哈，这个说毫不隐瞒的在大众前陈说，发露自己的过失。那为什么要需要这样忏悔呢？因为你犯了错，那内心自己知道哈，然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内心有罪恶感，那有罪恶感就会障碍修道，好，你障碍修道就是你在戒定慧的修行中嘛。你那个罪恶感会无法让你好、哦、这个入定，好、哦、无法让你进修。所以世尊自律好、哦、特别是对出家弟子呢，要弟子们要怎么样随犯随忏，好、哦、那半夜随犯随忏，那么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能够保持身心清净，好、哦、那身众身心清净，那身团就能够清净，身且就身团能够这么清净，那么这样才能够向上进修，能够修戒修定修慧，能够断烦恼。好，所以佛法的忏悔是忏悔当前所犯的过失，好，这是在解脱道 特别在僧团里面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是讲大圣，好，念佛可以呢忏悔业障，大圣的忏悔不太一样，好，跟这个解脱道不太一样。他是讲在十方一切佛前忏悔今生，好，还有呢更忏悔无始以来的恶业。这个是大小圣忏悔的一个不同，同样忏悔，那么解脱道小圣佛法比较重视以现身，当身就是当前，好，比如说僧众要半夜诵戒，两个礼拜内的，好，要结清，好，有罪的当忏悔，好，那么忏悔之后呢，有需要自罚的要自罚，忏悔则清净。那么大圣呢，啊，不一样，在十方佛前忏悔无始来的恶业。好，那么能够忏悔无始，因为忏悔无始来的恶业呢，所以经中每每说念佛可以消除多劫的恶业，有这样的说法。好像我们拜那个拜忏啊，都有这样的说法。好，这是念佛法门的一个念佛法门好的念佛的目的有这几个，好，有四个。那下面就要提到所谓的意行道。好，大圣以念佛为主的意行道是广大的，所以意行道不只有念佛，好，那么意行道的内容是很多的丰富的。好，那么例如这个舍利弗悔过经就提到说，在十方佛前呢要忏悔随喜劝请随喜回向。好，讲到四个那这个是很多经典都提到的，好，应该是早期只有忏悔劝请随喜三个，好，三品，后来加回向是四个。好，可是到了华严经，我们触及到了华严经的啊，在普贤十愿里面嘛，就把它增加到十个数目。我们一般讲，普贤十大愿。那这个十是怎么来的？哦，刚刚不是讲只有四个吗？哦，啊，怎么会变成十个呢？那下面就分析，好，怎么由这个原来现在这个四个变成十个呢？首先，好，念佛嘛，我们刚刚是从念佛法门来的嘛，哈，念佛。好，那么念佛主要就是要称佛名号啦，好，称佛名号。那称佛名号其实就是赞佛，好，比如说这个阿弥陀佛，好，那也就是其实在称佛，就念佛就是在赞佛。那不但称佛呢，而且呢要加以礼拜，好，身体的称佛是口业嘛，礼拜是什么？好，身业，好，那么供养，好，供养。供养佛，哎，那你看十大愿望，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什么？广修供养。好，所以其实念佛里面呢，就涵盖了三个，好，这个十大愿的三个，好，四者忏悔业障，好，那么忏悔，好，那这个忏悔前面已经讲过了嘛，好，所以这里就，那五者什么？随喜功德，好，随喜好，就是经文众生的好，这些啊善心啊善行啊，能够嘛不嫉妒而生欢喜。我们凡夫都容易怎么样？见人家的好容易生嫉妒心，好，那随喜呢，不但不嫉妒，而且呢欢喜赞叹，哎呀太好了，哎呀真高兴，好，你做的这么好事，好，这就是随喜。好，那再来就是劝请劝请包括两个，一个是请转法轮跟请佛住持。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呢？好，那的说明的原因是，世尊，好，他当时成佛之后呢，他觉得佛法甚深，众生不容易懂，所以他曾经要想不说法。好，后来呢，据说梵天去劝请了，好，那么他来说啊，总是有些立根人还是听得懂啊，所以还是请老蒋哈这个世尊来说法。后来世尊就开始转法轮。好，那晚年之后呢，阿难不请佛住持，后来佛就入涅槃了。好，那么一个是梵天的劝请，好，一个是阿难的不请佛住持。好，那所以呢，在大圣行者呢，那么他深信十方有佛，所以呢怎么样，请出成佛道者说法。 就是勤转法轮。那请要入涅槃的呢，注释啊，就是你晚点入涅槃注释，好、啊，这就是啊勤转法轮请佛注释，好、啊，这个的由来哈、啊。那么这个是希望佛法能够常住世间哈、啊，那么为众生的依护，那这是一种护法心。再来，然后呢，请佛注释勤转法轮，还有呢，再来是什么？恒顺众生，哈、哦，还有一个什么？几个了？依着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请佛注释勤转法轮。还有呢？啊？常随佛学，还有呢？恒顺众生，哈、哦。那不是为了啊、哦，后来就是为了凑十个，就是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加这两个，好、哦，那最后呢，普皆回向，好、哦，最后是普皆回向。那在这个回向里面呢，好、哦，什么叫回向呢？好、哦，就是将自己的这个功德呢，转向某一个目标，好、哦，所以这个说回向众生即佛道，所以回向众生即佛，普贤行愿品有一句话叫回向众生即佛道。这是说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众生，哈、哦，跟众生一同成佛道，好、哦，这叫回众生，回向众生即佛道。那么龙叔的大智度论特别做了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蛮重要的，好、哦，他说回向了，好、哦，不是把自己的功德给别人，好、哦，功德是不能给别人的，好、哦，而是自己功德所得到的福报。可以来利益众生，好、哦，比如说，你这个捐款，那捐款这个功德，好、哦，你因为你的布施、你的善行、你将来的福报，好、哦，你能够这个经济各方面更好，好、哦，那么更有智慧，那你用这样的一个福报来利益众生。那利益什么众生呢？就是让众生呢、啊、引导到佛道。好、哦，那是不是你的，好、哦、这个功德可以给别人，而是你功德所得来的福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哦，这样的回向才没有违反什么自作自受的因果。好、哦，那这边是导师特别提到的哈、哦。再来，以念佛为主的修行。好，龙树的这个菩提资粮论、宝行王论呢、啊，都以佛前忏悔等行法作为初发心菩萨及日常的修行持，日常的修持法，就是以佛前忏悔等，哈、哦，作为初发心菩萨跟这个啊、哦、日常的修持法。那么中国佛教的早晚课，哈、哦，以及礼忏的无非法。都是这个易行道的普及，好、哦，都是依然普及流行，好、哦，那就是说，这个易行道哈、哦，就是以念佛为主所开展出来这个普贤十愿呢、啊，那么可以说是呢，蛮适合这个好、哦、大圣行者、初发心行者啊、哦、来修持的啊、哦，以佛前忏悔这样子的一个十大愿行来作为修持哈。哦，那么再来蛮值得一提的就是照相跟写经这两件事情。好、哦，西元前后大乘佛法开始流行，佛教界出现了好、哦、新的现象，就是照相跟写经。那什么叫照相？照相其实在早期佛教是不允许照相的，好、哦、像是基督教说不能什么，也不能用那。那其实早期佛法是不允许照相，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佛教界是以什么佛的遗体，就是舍利来造塔供养，是用这个舍利来供养，好、哦，然后呢，用这个雕刻的菩提树、法轮、佛的足迹，好、哦，来代表世尊的什么？菩提树代表成道，法轮代表说法，那么佛的足迹代表什么？游行教化。这是早期，哈、哦，这个 大圣以前，那么念佛也只是念佛的功德法身，念佛的功德 是念法身，而因为佛是不能从色身相中见的。好，那这是早期的佛法解脱道。可是呢，随着时代不同，西元前后就是大圣兴起的时候呢，那在印度北方，这个犍陀罗似的跟摩陀罗似的佛像，包括呢画像雕刻等等慢慢流行。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有这种佛像的出现呢？那么导师分析，这可能是由于大众部的佛身无漏，相好庄严，影响大圣经，成为法身有色说。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个有部认为什么佛身是有漏的，是不清净的，那是灰身免智的，涅槃了，这个肉体就没了，这是所以有部的说法。可是大众部不一样，大众部认为是佛身无漏，这个色身也是什么清净的，相好庄严的。那么佛大众部的这个思想影响到大圣，成为什么法身有色。那个法身，法身它是有形象有色的，那这是一个因素，就是对于佛像的一个尊崇。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西北印有这个佛像呢？就地点来说，这个就地点，因为犍陀罗都是从西北印来，那是由于西北印度，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北方异族，哪些异族呢？有希腊，我们就是有一个弥难陀王，有吗？弥难陀王，也是一个学信佛的一个国王希腊人还有波斯迦塞人肉孜等塞迦人还有肉孜人入侵北印度，那就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希腊人他们对于这个像他们的希腊文化里面的那些神像就是跟人体人体的一些很具体的这个不像我们东方我们中国人对于人体的绘画是什么简单的线条朦胧的那可是西兰就不是了他们是这个非常的具体的人形的一个画像那这样子的一个西兰人的入侵北印度，所以会把这个外来的文化受外来文化的这样的影响而这个佛像呢，这个又很适宜一般的信众法心，那可以说那大圣的波罗嘛就是空嘛那这个法行人可以，可是对一般来信众的话，它有一个佛像，有具体的像，那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摄受作用所以适应一般的信众，照相这个佛像的兴起，终于期待了舍利塔，表示了佛的具体形象。那么佛像的塑造当然是能够让这个信者礼拜得种种功德那么更重要的有了佛像之后可以礼拜可以念佛更重要在修行上一个更重要的激励就是什么激发了念佛三昧的修行。我们知道念佛三昧在修行特别是大圣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法门那念佛三昧那么根据所谓的坐禅三昧经还有四维要略法门的都提到要怎么先取相你要修这个法门你要先什么前面要摆一个佛像取相之后呢意念不忘然后呢正修念佛三昧前面一定要摆一个佛像像我们这边有一个佛像然后你眼睛张开看清楚然后再眼睛闭起来然后这个影像能够在你的脑海里那么修波罗三昧成就的话呢佛现在前能够跟你说法能够解答问题所以修行修行者 可因为这个佛像跟你解答问题，所以可以一解到理解到佛是什么自心所现。那佛自然能够都自心所现，所以三界就是自心所作，好、哦，所以自心是佛，进而推到什么自心是佛唯心所现。那这个呢，到后期大圣秘密大圣呢，就啊、哦、更发扬了。好、哦，那这个就是佛像啊、哦、影响到修行法门。好、哦，其实缘起的世间就是互相的。好、哦，这个早期佛教是不照相的，可知道了大圣，哎，他却是成为一个修行法门的重要的啊依缘。好、哦，那再来就是写经。写经，好，那么早期经典是什么？透过结集，是口口相传的，好，是印度是特别重视口口相传，哦，但是后来有文字了，好，那么据锡兰传说呢，在西元哈前42到29年间呢，比丘们在中部的这个阿卢金色呢，送出三藏，好，还有注释。那么写在贝叶上，以免圣典的散失。啊，那这是宜兰所传说他们的这个啊写经，啊是写在贝叶上的。好、啊，那么在大乘佛法的初期传出了啦。好、啊，我们大乘佛法初期的经典就是《般若经》啊，《法华经》啊，哈、啊，《阿处佛经》等等，这都是初期大乘的经典。那这经典里面都提到呢，书写经卷。好、啊，都提到书写经卷。好，可见写经成为这时候的风啊，学风。那其实导师在另外一本书上有提到说，为什么大圣经典都提到写经？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因为这个说已经有了这个文字之后呢，那你要把大圣思想传出去啊，你怎么传？你除了口传的话，那写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增上缘，好、哦，所以你要让大圣的思想传出去，因为解脱道小圣的思想已经有500年的历史，那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它的地盘，好、哦，它的扎实度是很坚固的。那你大圣思想要出来，如何让这样大圣思想能广博，那就鼓励怎么样写经，好、哦，所以大圣经典都非常的鼓励什么书写经卷，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那么佛法本是正法中心的哈，和三宝，佛法就是三宝，三宝是以法为中心的，但是在三宝中呢，正法缺乏具体的形象。好，那自从有了这个书写经典开始流行之后呢，那经书的哈，就是经典的书写，经典的庄严供养啊，写经来供养。来布施人就成为十法行的三项，好，十法行就是大圣的修行，哈，在会解上有所谓的十法行，那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写经等功德呢，对写经的功德呢，可以高度的赞叹，哈，甚至于对经典呢，哈，视经如佛，哦，近似如佛，哈，或是塔，哈，就那这个是啊，以法为中心的大圣行者。几乎是要以经书来代替舍利塔，对经典就是高度的肯定。那佛弟子里面呢，也提到善男子善女人要怎么样读诵受持解说书写大圣经典，这样的人就称为法师，就是法的悖逆者，法师。那这个是甚深经法的通俗化，好，悖逆者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好，这个读诵受持书写解说，好，那这个是大圣的弘传者，这个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好这个角色，好，这个悖逆者，这个逆应该是还有个口字吧，好，那我这打不出来。总而言之呢，读诵书写的功德，好，甚至于呢，对于这因为很重视嘛，所以呢，对于读诵书写的功德呢，更有种种的现身利益。啊，就是经典说，哦，你这个，啊，其实每一部大圣经都提到说，哦，比如《金刚经》，啊，或是《地藏经》，啊，你只要读诵， 哈、哦、这个金啊、哦、那功德有多殊胜，几乎每一部大圣经都有提到这个种种的现身利益。好、哦、那这个是比较是接引的方面啊。好、哦、那再来就是天菩萨。天菩萨在解脱道来说呢，天好、哦、天是什么？天是六道众生之一啊。好、哦、无论是高级低级的，好、哦、低级就是属于鬼畜天，好、哦、高级的话当然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欲界啊、哦、欲界天啊，色界天，这都是比较高级的。好、哦、那低级的就是鬼畜天。好、哦、那以解脱来的道来讲，天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六道众生，它还是在生死轮回的。好、哦，那么发心修行就近解脱来说，人比天殊胜、哦、人有三世胜诸天、哦、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人有三世胜诸天、哦、意念凡心情用、哦、这三类意念凡心情用就是知情意，知情意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有，但是人在这方面特别殊胜，所以站在佛法的立场是人比天还要殊胜、哦、希望来生生人在修行，而不是像这个有的宗教是希望升天堂的。好，这是从原始佛法解脱道来说，好，佛世尊接触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好，因此诸天，好，在六道里面，诸天只是护法，皈依不皈依天神，是解脱道的根本立场。因为人比天殊胜啊。你怎么要去皈依天神呢？好，那这是解脱道的立场。可是大乘法就不一样了，大乘法的兴起是起源于本生坛，对不对？好，那本生坛的这些菩萨是有什么？有天有鬼有畜的出现。好，比如说像大树紧拿罗王经，好，所问经，那紧拿罗王就是什么？属于鬼道的。好，那维摩诘经里面也提到说，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那是摩天菩萨，好、哦，那么，那就是魔王嘛，就是他是属于摩天菩萨。还有呢，夜叉，好、哦，夜叉是属于鬼道，其中有什么金刚手啦，哈、哦，紫金刚的，哈、哦。那么第四是管理夜叉的，好、哦、夜叉群的王啊、哦，这夜叉王哈、哦。那么经论里面特别提到一位哈、哦，经常护持世尊的金刚力士，好、哦，那么在这个密集金刚力经里面呢，好、哦，说发愿护持千兄，就是贤劫千佛的大菩萨，好、哦，因为他发愿护持。这个贤劫千佛嘛，所以呢没有听过的好、哦、佛法佛事好、哦、还有或者是如来的身口意三密，那么都可以透过这位好、哦、金刚密集力士呢来说出来。好、哦、就是说大圣里面呢，大圣经典里面这个天菩萨哈、哦、这鬼神天的地位越来越高。那像在华严经里面以毗卢遮那佛为主，那么依实地品说印度的大自在天同住色究竟天而成佛，与印度的大自在天同住色究竟天而成佛，这毗卢遮那佛了。毗卢遮那佛华严经讲毗卢遮那佛，那毗卢遮那佛它有两个胁侍，一个是叫文殊，一个叫普贤。好，那其实呢老师发学说，人间师尊人间跟天上的两个大弟子哈，这个文殊普贤是人间天上的两个大弟子的合化。比如说文殊啦，好，智慧第一的那一次呢，这个舍利佛的梵天皇，那普贤啊，大行普贤菩萨，他是目犍连好的第四化，好，目犍连跟第四的合化。好，那么跟色究竟天的成佛综合起来，那表现了佛法与印度天神的沟通的一个融合。好，所以夜叉天身相的菩萨 在华严经中地位非常的高，哦，就这几乎是十地菩萨。好，哦，那么华严经是初级大圣，那么跟秘密大圣的佛法，可以说这个夜叉天身菩萨的地位都非常高的。好，哦，所以这样的大力鬼王跟这个高等畜生天的菩萨化，与鬼神等，好，哦，这个结合的这个咒术等世俗信仰，就融入了佛法，融入了佛法。好，哦，所以大圣佛法的天菩萨就变成了胜过人间的，哦，圣贤，就是阿罗汉。天菩萨胜过阿罗汉，那么甚至于呢，说呢，这个是天上成佛，哦，甚至于说天上成佛，哦，那么适合世俗迷情，而人间胜过天上，佛出人间，这样的一个佛法就被颠倒过来的。好，那这个导师曾经有画一个图，好，早期佛法是以出家众为中心的，好，然后在外围是在家众，最外围是所谓的这些鬼神天，好，鬼神天。可是到了初期大圣，好，变成是以在家众为中心，好，然后旁边就是这个出家众跟鬼神天。到了后期大圣，变成什么？这鬼神天为中心，好，然后在外围是在家，最外围是什么？出家众，好，就是整个这个佛法中心呢，啊，就慢慢变了，好，可以说整个是颠倒过来，好，到了后期大圣跟早期佛法可以说整个是反过来的，好，那这个是从经论里面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迹象，哈。初级大圣特种文殊菩萨，哈，称为诸佛之师，哈。那文殊菩萨有关的教典呢，啊，那么多为天子说法，哈。所以佛天的河流，哈，就已经开始了。其实，在初级大，那么会转到秘密大圣，其实从初级大圣就已经有开始，慢慢的，哈，就是已经开始，哈。但初级大圣的，哈，这个为天菩萨说，还是呢菩萨道的深智大行，佛果的功德庄严，好，跟后来的这个秘密大圣的什么以普贤菩萨为主的，那么适应低级天的法门，那是不一样的，好，就是整个佛教以这个天菩萨就是鬼神天为中心的，其实从初级大圣开始，那么到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好，最后结论，好，这章的结论，大圣佛法是在深智大行的主流下，深智大行，好，那么通俗普及以信为先的方便道也在发展中，好，就是有个主流，但是信愿为主的方便道也继续，好，也在发展。所以一方面是高深的，一方面是通俗的，这两个是统一，好，似乎入世而又神秘化，好，因为这个一行道就比较鬼神嘛，就是比较神秘化，终于离佛法而显出大圣法的特色。好，就是佛法跟大圣法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天神化这样的一个倾向。好，那初期大圣只是刚开始，那么到了后期大圣、秘密大圣，那就是更严重了。好，整个是跟早期的佛法是刚刚讲过，整个是倒过来的。好，早期佛法也是以僧伽为中心的，再到了后期大圣，那是整个颠倒过来的。好，那这个是初期大圣。好，那从这里面呢，可以知道一些法义，那么也可以知道一些历史的发展的轨迹。好，那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个颠倒了再讲一次，初级大圣跟
不是解脱道有一个图像，我想哈，我下次把它这个图像在哪里？我可以看，我可以看看，秀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在哪一本书哈？ 不是学佛三要，是佛在人间吧？佛在人间的哪一篇文章里面？哎，这个量子看看哈。哦，这个啊、哦，你看看，初期是这样子的，啊、哦，这样看得到吗？好、哦，出家解脱道为啊、哦，以出家为中心的解脱道为中心的，好、哦，这是佛法的中心。那在家是外围，那鬼神是拥护佛法，啊，佛法有在家出家。好，那鬼神是好拥护佛法的，好，这是初期。好，那么再来呢，到了所谓的大圣，好，是以在家为中心的慈悲的，那出家解脱天神护持，就是在外围，但是这还算是嘿嘿，可以说初级大圣了。好，再来后期大圣，好，就秘密大圣，就是整个颠倒过来。好，中心是鬼神，好，鬼神则是愤怒的哈，升天，嗯，然后在家外围，出家是更外围。好，这个是可以发现历史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有三个哈不一样。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讲印度历史，印度历史哈，在大圣佛法还是，其实大圣嘛是在家的一个，是以在家为，就是整个是大圣哈，因为大圣就是菩萨行嘛，菩萨行在家是比较方便，好，因为你可以深入各阶层，好，那出家众，好，但是初期大圣啊，比如说像。你看龙树啊，还有甚至于这个无着世亲，他们还是佛法的一个核心呐、啊，哈、哦，就是还是以出家这种领导的啦，哈、哦。但是整个大圣就是在家的，嗯，因为大圣就是菩萨行嘛，谁是最方便行菩萨道的？当然原则上是在家，好、哦，当然出家这种优秀的还是可以的，哈、哦，也是可以的，好、哦，但是这个就是就历史的规则可以看出这样子一个迹象。还有吗？维摩诘经就是一个代表，好，从经典你们可以看维摩诘经了。那佛陀时代也有啊，佛陀时代也有，但主要的还是到了大圣，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像龙树啊、无着，他还是以身众为主，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有在家，好，比如说鸠摩罗什。他大圣的老师就是一位在家，啊，一个沙居的一个王子吧，啊，就是一个在家居士。好，那这个不是说在说在家出家的一个问题啦，哈。那很多人也会说，嗯，到底学佛要在家还是出家？好，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就要讲到性格了，哈。我们就是出家有。要适合出家的性格，出家的性格就是比较要能够怎么样，少欲知足，好，这样的性格比较适合。好，那还有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对佛法对众生的利益更大？好，那么可以做这样的抉择，还有自己的性格跟自己对佛法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自己的志向嘛，好，这种方面。多方面，还有吗？
还有这个问题，那个称佛是口业，礼拜佛是身业，供养佛怎么讲的意义不行？还有那个供养佛跟布施一样吗？不一样。
这个大概啦，哈，这只是大概，没有说，其实三业应该都是合的，没有那么样的分开了哈，他这只是说啊，这个从念佛开展出称念、礼拜、供养嘛，嘿，那这个是这个身口业倒是没有关系的， 嘿，对。
三个都一样吗？
不用那么严格的划分。嘿，还有吗？受持，受持是实践哦，应该 也包括能够实践。受持，受持是，受持是你要能够做出来，好、哦，读诵，读诵是要念出声音吧？好、哦，读可以包括你看，受持就是你要能够真的去照里面的来做，读诵受持，嗯嗯，还有吗？这个，嗯，下堂课开始哈，我们要进入所谓的中观大圣。好，那中观大圣吗？中观大圣哈，我本来是要以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跟印度之佛教，但是后来印度佛教我是觉得印度佛教思想史其实有些可以涵盖了、哦、所以我还是以印度佛教思想史、哦为教材。好、哦、那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个部分呢，嗯，蛮重要，就是第一节谈到龙树跟他的论著。好、哦，第二节谈到龙树的思想，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够代表初期大圣的就是龙树的思想，可以代表初期大圣。那这个地方蛮多点的，所以我今天本来要分享，我要讲一个，但是我觉得我这边需要再整理。还有就是说，他有很多的点啊，只是点到为止。比如说八部中道，他提到说龙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八部中道，但是八部中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讲得不够清楚，对不对？对初学者来讲不够清楚，所以我就补充了。哎，导师在《中观经论》对八十部中道解释得非常清楚，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还要再整理一下，所以今天就没有给你们讲义。好、哦，那这一节是蛮重要的，好、哦，这整个刚刚我们讲初级大圣还是蛮笼统的，好、哦，那真正来代表初级大圣就是龙树，好、哦，中观，啊、哦，他的。的内涵，思想的内涵，好，是什么特色？其实它主要是，为什么龙树这么样重要？其实他当时面对佛教界的一些问题，他提出了一些解决。佛教界当时有一些问题，好，我们一开始这里就提到说，好，当时这个印度本身，哈，好，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背景，哈，龙树为什么在历史上那么重要？哈，当时呢，面对的印度的神教就是婆罗门教兴起啊，大圣开始就是婆罗门教开始兴起，还有佛法流出的部派，而是部派佛教之间的争端，好，我们要是后来到二十部的部派的争端，好，以及大圣自身的意义，好，因为为什么会有意义呢？因为大圣的行解有点庞杂，你看大圣有什么身智大行的跟什么性解的，哦，那这些哈、哦、本身也蛮庞杂的哈、哦，庞杂有点庞杂的哈、哦，所以大圣自身的意义，好、哦，那这些呢，好、哦，这里说呢，实在有需要怎么样分别贯通哈、哦、抉择的必要，所以。龙树就是、哦、出来正好处理这些事情、哦、所以龙树在整个印度佛教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那下一节这个中观大师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会把它里面有很多不太清楚的呢，那从老师的其他著作里面补充的更清楚，更能够适合我们初学同学能够比较容易了解，不敢说初学同学马上就能够了解了，就比较容易了解。好，那这是下一堂课。好，那这一段蛮有意思的，好，特别是他的历史，好，导师的龙树的生平啊，还有他的无着提婆的生平啊，都是有蛮感人的地方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中论啊，中观是一种观，论是中观是你的，你对这个自己观嘛，就是一种体证啊。论是把它说出来，让人家了解。论是把它说出来，让他了解。好，我们下次就会对这两个字加以说明。好，中论中观。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的哈，就先告一个单元。好，这样子下一次比较具体，从头开始讲。好，今天就到这边。